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在第十二课里头呢，我们就讲到呢，以色列人他们献圣殿，就是圣殿盖好了之后，他们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献上了他们这个圣殿，这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这件事的后边呢，有一个很大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神是所有一切之上最重要的，就是说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自个儿、我的家庭、我的人生、我的盼望，还有我的儿女，他们以后的日子都在神的带领下面。所以呢，在我一生一世当中，我所追求的、我所寻求的，就是可以荣耀他的名字，让神的名字得到最高最大的荣耀之后呢，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再一次的跟您讲一句话，就是神权政治是在整本圣经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在神的国度当中，神主是最重要的，神治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神要高过一切。感谢主了，一切都是出自他，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成全了他的救恩在我们当中。所以呢，这个圣殿，而且献上圣殿这一件事呢，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件事，上一次我们看过的那一段的经文呢，也可以知道的是，他们有一个赎罪祭，就是把十二只公山羊拿过来把它杀了，因为他们有十二个支派，就用这十二个支派呢，十二只羊呢，代表这十二个支派呢，做一个赎罪的事儿。那么我上一次呢，也一再的提醒我自己跟您，就是说呢，我们到底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所讲的、所行的，是不是都是干干净净的呢？但愿我们每天都过一个赎罪的生活啊。第三，就是他们守节了。那么上一次呢，我现在要向你道歉的就是呢，上一次我只讲了那个逾越节，其实呢，他们又守了另外的一个节呢，就是除酵节。这个酵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特别在新约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呢，就是说它是一点点，但是它可以发出来呢，让整个面团呢，它就长得很大了啊，因为里头呢有很多气泡。那么这个呢，主耶稣，而且在当代的人里头呢，都了解的，就是说我们只要容许一点点的污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点点的罪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呢就不得了了，将来它会发展起来，影响我们整个人的。所以呢，这个除酵节呢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要把那些不干净的小小的我们看不见的一些的地方呢，我们把它完全的除去，以至于呢，可以干干净净的在神的面前可以侍奉他。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继续的要讲今天所学的这个功课呢，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了。那么真理呢，可以叫人成圣，真理呢可以叫人得救，真理呢也可以叫人洁净，可以得到神的荣耀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读神的话语，学习神的真理，你看对我们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所学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一到第十节，这里头只有十节的经文，但是这十节的经文却包括了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物。这个不得了的一个人物是谁呢？就是以斯拉。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看看整本的圣经吧。从这个世界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就开始，我们看见神造好了天地万物之后，神看着都是美好的，就开始造他的最后的杰作，这就是人了。而且 神造人的时候呢，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有很多的查经家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形象呢？神是不是好像我们也有一样，有一个鼻子呢，有两个眼珠呢？大概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什么是神的形象呢？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公义了，神的怜悯了，神的爱心了，神的诚实了，神的荣耀了，神的圣洁了等等。神把这许多的美丽的条件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直到今天，直到今天，虽然人犯了罪，但是从人的内心里头呢，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呢，有许多这些美好的这些事物的影子。那么这些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神的形象来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努力的学习这个功课的时候呢，不能够不注意这一点啊。我们感谢主，创世纪的第二章的地方呢，我们又看见神把他的圣灵呢放在我们里头。为什么神不把他的灵放在其他的生物身上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与神是要相交的，相通的。所以呢，他们必须有一个沟通点，这个沟通点呢就是灵了。神是个灵，所以他把他的灵分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里头也有灵，我们就可以有灵感了，我们就有灵的感动了，就有灵的充满了，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灵祷告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好像神一样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原因。所以人不是一个野兽，神造人的时候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杰作的时候呢，神在这个世界上老老实实的告诉你，我深深的感觉这个世界都要过去，物质的东西都要消灭，但是灵是不能够消灭的。神所造的人跟人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先见神的面，才离开我们的家门去做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好，现在要继续的让你跟着我的思想进入另外一个思想，就是说，那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物，不是事情，那是人。所以我们看见神开头要找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亚当。亚当让神失望了，于是乎神就继续的找，在亚当的后裔当中，他找到了以诺啊，后来又找到了挪亚等等，这许多的人都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人，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呢，是完全的顺服在神的形象之下，而且跟神的形象很相似，这样的时候呢，才可以与神相交，才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成就了神的工作，这一件事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所以呢，直到今天，后来我们看见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啦，后来又拣选了大卫啦啊，后来又拣选了以赛亚等等那些先知啊，那么后来呢，神就直接的成为一个人住在我们当中了，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又透过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继续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些为他自己做见证的人，这些见证的人也包括了你，也包括了我。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经文呢就是以斯拉回国。以斯拉回国的时候呢，我们就讲以斯拉这个人了啊。所以我们就看第七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在我们还没有读经的时候呢，我盼望你可以注意几点啊。我在这儿呢就把它分成五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呢，就是以斯拉为什么要回国。他回国呢不是建造圣殿，也不是建造圣城，他回国呢是要建造圣民啊，就是用人建造人，就是神透过人建造人。那么这个被神使用的人是什么呢？他就是先知。他就是现在的传道人，他就是现在的基督徒，他就是你跟我。所以我们呢要非常非常的合乎神使用才行。那么这是建民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们在他的身上呢看见有一个很大的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熟悉圣经。当然他那个时候的圣经不是我们今天的圣经了，他只是摩西的五经等等了，但是呢那些书呢就有一个名称叫做律法书。 那么这个人呢就熟悉律法书，他也是一个敏捷的文士。文士者就是对神的话很熟悉的人了。那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不敏捷的，就是一个通达的人，读得通神的话，而且呢对属灵的事呢看得透的。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第三呢，这个人的出处呢，我们也看见了，他的祖先一直可以上溯到那个亚伦的身上。换句话说呢，他就是直接有资格做大祭司的了。那么第四件事是什么呢？他呢，跟那些侍奉圣殿的人呢一块儿回耶路撒冷城去，共用了四个月才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见他对神有一个完全依靠的心。所以呢在这四个月当中，特别是从前那一个时代当中，我们都知道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可以有危险的，是吧？有贼啦，或者是有交通上的问题啦，或者是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上的问题啦，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神保守了他经过四个月回到自己的祖国去，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么最后一件事呢也是非常美丽的，就是他有一个心智。他那个心智是什么呢？就是不单只熟悉神的话，遵行神的话，研究神的话，而且呢他有一个心智，就是说把他自己在神里头所领受的那个真理呢教训老百姓。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今天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讲道的人呢？今天为什么有传道的人呢？今天为什么神要你跟我开口传扬他自己的福音呢？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他们需要听见神的话语。而这个神的话语呢，不能够从报纸上读到的，也不能够从世界的新闻里的看见的，他们必须从神的人身上可以听得见。所以呢这个以斯拉他立志要把神的教训带到他的老百姓的心里头，这就是他个人在神面前的一个条件了。我相信你刚才都已经记下来了啊。现在呢我再一次重复一下啊，这五个小点呢有关以斯拉这个人的条件的。第一呢，他回国是贱民；第二呢，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通达律法书；第三呢，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亚伦之后啊；第四呢，他是侍奉在侍奉圣殿的人当中，他就找了一批人与他一块儿回国，总共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但是神呢与他们十分的同在。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人呢立志考究遵行律法，并且呢教训老百姓，也跟他一块儿遵行神的话，而且他有一个心志，他说我要把这些话呢教训神的老百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意。所以呢我常常在这个课程当中不断的提醒你做一件事，不要把今天所听见的留在你的笔记簿子上，或者是留在你的脑海里头就算了，不是这样的，而且要行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也是挺好的。但是还不止这一点，就是我请你把今天所学习的跟其他的人分享，不单只告诉那些在教会当中的弟兄跟姊妹，而且呢也直接的告诉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听见神的话，让他们也起一个敬畏神的心态，跟我们一块好好的侍奉我们的救主。好，我们现在把第七章打开仔细的看一看。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好，我们下面就不读了啊，一直到第五节最后的地方，五节最后的地方，他说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 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丁丁有上耶路撒冷的啊，这些人呢都是那个在耶路撒冷圣殿里服侍主的这些人啊。到第八节，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大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好，今天的经文里头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一个温习的重点，就是讲到呢第二个圣宫。那什么叫做第二个圣宫呢？原来被掳归回呢，总共做了三个圣宫。那请你记下来啊，这个第一个大题目叫做第二圣宫。第二圣宫呢，里头分成三个小点。第一个圣宫呢，就是建殿，就是在古列元年的时候呢，经过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这两个人带领老百姓做的。那么现在呢，到了第六章第七章的时候呢，已经建好了圣殿了。建好圣殿之后呢，就到第二个圣宫。第二个圣宫是什么呢？就是建民，就是由以斯拉这个人建的。所以我们看见呢，以斯拉回去的时候呢，已经不再是这个古列了，也不是大利乌了，那是亚大薛西的那个时候了啊。那么第三个圣宫呢，才是到尼希米的，就是从这个以斯拉记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看见由尼希米记这两本书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呢，建好了圣殿之后，要老百姓重新与神和好，这是建民。建民之后呢，才把那个城墙建起来，就让圣城呢有形有体的再一次出现，就是看见呢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你看这是多重要的一件事呢。所以第一个大点呢，就是第二圣宫，我相信呢你已经记下来了。那么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我们集中在以斯拉这个人的身上啊，集中在这个人身上。刚才呢我已经说过有五个小点，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分成了六个小点啊，就是你待会儿看一看啊，我在那个引言的时候所讲过的话，那么就可以深入的知道这个以斯拉这个人。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再一次的说，今天神要找的是人，是一个完全顺服他的人，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他的人。假如我们肯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呢，神就会带领我们啊。所以以斯拉呢这个人呢身上啊，第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亚伦之后是大祭司的人选。我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祖宗的那些功业拿出来做一个彰显自己的一个记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看一看我们的祖宗，他们在神面前是如何的蒙恩，是如何的在神的保守之下，是如何的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一个人呢，他是亚伦之后。那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乃是呢在神面前呢被神大大的使用的一个人啊。那第二，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通达律法。什么叫做文士呢？就是文字的文啊。什么叫做文士呢？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有文化的人，但是不单只有文化，而且呢是教书或者是呢写书的人，而不单只是教书写书，他们所做的书呢就是圣经。所以在当时呢，在圣殿当中呢，有一些人是专门做这个工作的。当时我们也知道没有印刷术了，他们就靠这些文士呢抄写圣经，所以呢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说啊，我也不敢说这是真的，但是听说呢他们当中每一次写到神这个字，就是耶和华神这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呢把那个笔呢洗一洗，就是干干净净的啊，然后呢重新用一些新的墨 才把这个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呢写上去。那甚至于有人这样说，每一次呢他们写一卷圣经写完了之后呢，要洗一个澡，然后呢再写另外一卷，那么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不知道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在神的面前呢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那么既然他们这样的时候，你看他们对圣经如此敬重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怎么样被神使用的人呢？我深深的相信神要大大的使用他，而且他是一个敏捷，敏捷就是说他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感，他非常的知道，他非常的看见什么，就是神的心意啊，也看见圣经里头的亮光。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要向神求这个敏捷的心态，以至于我们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那第三，他是蒙圣灵的帮助的。我们看见他看圣经要靠圣灵的帮助，他回国要靠圣灵的帮助，国王派他回去也要靠圣灵的帮助，所以整个人呢都是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圣灵就是神。那么而且呢在这四个月的路程当中呢，每一天都要靠着神的怜悯跟保守了，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他就是与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一块上圣城。这些人是干嘛的呢？原来这些人呢就是在圣殿当中服侍神的比如说祭司，你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呢？那么唱歌的你也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守门的你也知道了。那么利未人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利未人呢原来是帮助那些祭司呢献祭的人。我们都知道呢，比如说宰杀牛羊啦，那些工作很不简单，很不容易啊。所以呢他们需要很多的人帮忙。那么还有尼提宁是什么呢？就是奠役，役就是那个服役就是工人的意思奠役呢就是在店里头，比如说那个清洁的工作啦，整理的工作啦，安排的工作啦等等，需要有一些人帮忙。你看圣殿这么大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处理的，那么就需要有一队人来。那我们看见呢现在跟他一块回去呢，有这许多的人一块回去，我们就知道呢神的预备是最好的。那第五点呢，就是经过了四个月才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很不简单不是现在是从前那个时候那么最后呢我们又看见呢这个以斯拉身上呢他立志考究并且呢教训众人，就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个最重要的一点。我相信呢神今天也要你跟我在他的话语上有根有基。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愿意呢给你一个结论好不好。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今天所看见的是一个人，人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人一定要干净，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呢才可以大大的使用他。而今天我只有一个祷告，就是今天在这儿这个人，今天的以斯拉，现代的以斯拉，他就是你也就是我，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好，现在呢有两个问题呢请你回答一下以斯拉他这样被神使用，他有什么条件呢我相信你已经很多很多的地方你可以写了，写信给我吧，让我也可以跟你分享你的快乐第三就是第二了就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可以建立民呢？就是把老百姓建立起来，是怎么样才可以建立的？用什么不可以把他们建立起来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回答的。好，愿主大大的祝福你。